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语一出，一切都没有难成的事。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今天我就要跟您一起透过保罗所提醒我们的一句话，不要叫圣灵担忧，跟你一起灵修。此刻先借着这首诗歌，更新我的灵，来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更新我的灵，使我贴近你的心，看见你像听见你的声音。更新我的灵，使我贴近你的心，走上祭坛，献上自己给你。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这人如得意一样，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如得意一样。
请您预备好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
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至十二节。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约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另一卷的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经句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推诿色泽。
适逢中学音乐季，音乐班的学生如火如荼地准备着在圣诞节演出的大型音乐节目，指导老师分别利用两次不同的场合向学生和家长交代每一项细节，规定彩排的时间也清楚地写在日程表上。然而在彩排的当天，在大家正埋头苦练的时候，一名母亲慌慌张张地来电询问他的小孩该何时来彩排，另一名家长则来电话说，我们正要带汤米去祖母家，不彩排应该也无妨吧。老师提醒家长，这是早已规定好要做的练习，而且彩排也已经开始了，却听到家长回应，为何没人通知我，我哪里会知道。这名指导老师因为明确地交代好每一件事，却不被当成一回事而感到心烦。同样的，我们的上帝是否也会因为我们常常轻忽他的教导而感到担忧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受上帝感动而提醒我们该怎样行可以讨上帝的喜悦，而从这些教导中可得知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保罗解释说，当我们轻忽上帝的教训而凭己意行事时，就是叫上帝担忧了。我们应当把研读上帝的教训当成一件必要的事，并遵行他的教导，而且不许有任何借口。上帝赐下珍贵赐予，我们遵循就能受益，切莫凭个人之喜恶生活行事，只随己意，不要找任何理由来轻忽上帝。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三十节里面提到，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句话呢，在新译本当中是这样翻的，不可让上帝的圣灵忧伤，因为你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从这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要告诉我们，圣灵其实是三位一体上帝当中一个位格。在另外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还有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二节里面，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圣灵就是三位一体上帝当中其中的一个位格。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对圣灵的感动非常敏锐的人。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七节里面，他说到圣灵不允许他往比推尼去，而却领他到了特罗亚，有好几次呢，主在异象当中对他说话。所以对保罗来说，基督徒行事为人，不是为了遵守一大堆的规矩守则，更重要的是不要让内住的圣灵担忧。用正面的说法是，要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新约当中的基督徒呢，跟旧约当中的以色列民最大的不同就是，新约的信徒有圣灵的内住，这是主耶稣亲口给门徒的教导。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些经文都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十六到十七节以及第二十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以及第二十节。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所谓的被圣灵充满，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有圣灵的内住充满感动等等，不是几个教会领袖的专利品，而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信靠神追求神的大能的人都可以拥有的。至于旧约里面的以色列民呢，只是被上帝的拣选，被委以重任，就如士师和先知等等，他们才有圣灵的充满和临在。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三十一节，出埃及记的三十五章三十一节说，又以上帝的灵充满了他。这里的他指的是比撒列，也就是乌利的儿子比撒列，他是被神特别拣选的祭工，神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又比如说在民数记的第二十四章第二节，民数记的二十四章第二节里面提到，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上帝的灵就临到他身上。另外在士师记的第六章三十四节，士师记的第六章三十四节也提到，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这些巴兰、基甸，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比撒列，都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今天的经句里面提到，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还表示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觉得有圣灵内住，我们会比外邦人生活得更辛苦，因为一旦我们犯了罪，除了内心里面的良心会责备我们，圣灵的同在也会使我们 为这些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样的话，不是更加添了我们的罪疚感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要叫圣灵担忧，也意味着我们在遵守这些的伦理道德守则的时候，我们不像外邦人和旧约的以色列民那样孤单无助的挣扎。好像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节，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节里面那般的描述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现在我们有圣灵做随时的帮助，圣灵他不是一个苛待人的督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只要我们体贴圣灵，肯定有生命和平安。这也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六节，圣经罗马书的八章六节给我们的应许。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保罗他不断地提醒我们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就是受了神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一段也不断地提醒圣灵在救恩过程当中的工作，表明了他施行救恩。那么怎样施行救恩呢？首先，上帝赐给那些得救的人圣灵，也就是当作印记盖在我们的生命里，以保证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都属于上帝的产业，拥有上帝儿女的名分。这也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另外，施行救恩呢，也表现在上帝赐下圣灵，作为我们在基督里必然承受呢最后产业的保证。换句话说，圣灵是我们的担保人，担保我们在天路上过荣神一人的生活。我们怎能在这条路上不遵守新的生活守则呢？甚至于我们会去做一个犯罪不符神心意的人呢？今天的经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提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再一次表明，圣灵是我们的引导，他住在我们里面，不是只是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力，他是神，他有位格，并且他的慈爱也充分地体现出他会不断地替我们担心，替我们忧伤和难过。圣灵的工作是很奇妙的，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违背上帝的旨意时，不符合真理的要求时，圣灵就会为我们担忧。因为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表明我们已经属于上帝了。圣灵对待我们就好像慈父对待爱子一样，当爱子犯错的时候，慈父会为他担忧。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犯罪时，圣灵也会为我们担忧。所以担忧就是圣灵爱我们的表现，也体现了神爱我们。无论说谎、生气、偷窃、误会的言语等等，都是叫圣灵担忧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十分小心，避免让圣灵担忧。接着后半句的经文说道，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指的得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 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上帝最后施行救恩和审判的那日。信徒应该借着圣灵的同在，在此时此地活出将来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也安静在神的面前，来反省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有没有在哪些的事情上让圣灵担忧过呢？
一段经文，
一句真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如同亚当在伊甸园选择背弃属天生命一样，一个得蒙救赎的人理当选择定死老我，走向一条新生命的道路，这是一条通向属天生命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终其一生都当不断地向老我死去，每时每刻选择向上帝而活，也就是凡事不要依赖自己的能力，只是单单地跟随主，仰望主的带领。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的上帝的话语，这些的真理当成是头脑知识来认知，表面假装是圣洁的样子，却没有立定心智要完全的向我们的老我宣战，弃绝老我，那么追求成圣的道路可能只是一个理想，一个空中楼阁。我们永远也不能够向主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不愿意定死老我，不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阻拦我们开始穿上新人的一个障碍。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就好像一粒麦子若不埋在地里死了，它是绝对不可能结出新的籽粒来的。要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就必须要向我们这个污秽的老我来宣战。因此，如果我们不肯带着忧伤痛悔的心，不肯也不愿意破碎这个老我，那就无法被神拆毁以后重新的被建造。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羔羊，他愿意完全的放下自己的尊贵，为我们卑微的死在那十字架的苦刑上。上帝他亲自也愿意来为我们的罪而死，难道我们就不愿意来跟随他，来效法他，把我们的老我跟他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吗？若不是主他亲自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就不能够成就天父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那救赎的计划。借着主耶稣的受死复活，他为世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神宝座前。因此我们也应当与主同死同复活，经历那老我被钉十字架的道路，这样才能够品尝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美好和实在。要体会上帝同在的喜乐与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大能，我们就一定要不断地弃绝老我，为主而活，活出一个全新的你来。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叫你的圣灵为我们担忧，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好叫你可以在我们里面蒙你的悦纳。让我们在里面的老我不断地被你自己来更新，被你自己拆毁以后重新的建造，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的面前发出光亮，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来祝福众多的弟兄姊妹和周围的人。我们如此祷告感恩，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全新的你》来一起向神发出赞美。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